各位朋友晚上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心灵富足生命圆满。心灵富足生命圆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的，对吗？可是很多时候你没有发现到说，像刚刚司仪有提到说，很多人都很想创造很多的财富，我们听到很多很多的这个讲座，很多很多的课题。那我在想说，心灵富足，心灵的富足，生命的圆满，我相信是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地球学校的一个目标。我常讲什么叫做学生，学生的意思就是学习如何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地球的学生。那我们来到这个学校，我们一定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心灵非常的圆满，生命非常的圆满。所以如果是我们的目标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是一个生命非常富足圆满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子的呢？会不会是每天早上醒来你觉得哇太好了，今天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的开始，晚上睡觉之前也觉得哇太好了，我今天过得非常丰富的，有的请举手。每天有人一早上起来，今天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天，有人这么做的请举手。睡觉之前觉得哇太好了，还真的有人举手哎。那有些人睡觉前哇太好了，我今天过得非常的丰富，有的人请举手。有些人哇不舍得睡觉哦，要不然要睡睡不好，醒又醒不了的那种情况很严重，对不对？那也我在想象说，诶，如果我们是处在一个心灵圆满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你当你面对到工作的问题、感情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你都能够保持一个非常清明的心境。有的人请举手。当你遇到生命中很多的困境的时候，你依然能够保持一颗很喜悦、很祥和的心情，容易吗？诶，不容易哦。那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永远有一个源头，自信喜悦的源头，就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你都能够保持这样的心境，可以吗？我记得我每一场演讲我都喜欢用这个故事来开头。在印度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小村庄，有一个女人啊，她每天早上起来她供奉的是比士奴神，每天早上起来她就是供上鲜花，供上水果，然后做大礼拜，然后唱圣歌给这个比士奴神听。他每天都这么做的时候，他感觉非常的喜悦，非常的开心。有一天这个神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说，某某人啊，我看在你这么虔诚的份上，如果我给你许一个愿望的话，你会许一个什么的愿望呢？哇，你没有想到你的神真的出现在你的面前诶。他讲，真的吗？我要许什么愿望都可以吗？他说，是的，无论你许什么样的愿望我都会让你实现。这女人就开始很紧张，想，我要许什么愿望呢？我要很多钱吗？我要很多孩子吗？我要幸福美满的婚姻吗？太乱了嘞，很紧张嘛，没有想到神真的出现在你的面前，说，神啊，可不可以求求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回去想看看，然后我想好了我再请您告诉您我要许什么愿望好吗？神说，没问题，你好好的想，想到了再告诉我吧。结果这个女人就召集了很多她的家人朋友来讨论，我到底应该要许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呢？就有人说，你要钱，你要讲很多的钱。我相信每一个人哦，一讲到这个要许愿的时候都会想到钱嘛哦。然后另外一个人讲说，有钱有什么用，你要讲健康。那另外一个人讲说，有健康有什么用，你还要讲说我要健康又长寿，你要告诉你要几岁才死哦。那她的丈夫就在旁边啊，在那边看，嘿，你们这些女人真的是不长知识哦，没有长智慧。你真正要许的愿望是，无论我许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哎，这个叫玩臭哈、哦，很多人都会这样，我许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那个是太棒了，对吗？这女人就在想，哎呀，你们的意见都不能够帮助我，就一天想，两天想，就每天在想。有一天，她突然发现，她不快乐了。以前那种每天起来唱圣歌做大礼拜那种感觉非常好的感觉不见掉了，然后马上匍匐下去说，神啊，求求你告诉我，我究竟应该要许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呢？神真的出现了，神跟他说，你应该要许的愿望是，无论我有什么样的遭遇，我都要让自己 快快乐乐的生活。这女人思索了一下，好有智慧的话，无论我有什么样的遭遇，我都要让自己快快乐生活。她就匍匐下去跟神说，神啊，我今天要许的愿望是，以后无论我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遭遇，我都要让自己快快乐乐的生活。神说，我答应你。这个故事当然讲到这里，我们都知道结局就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不表示说这个女人从此不再遇到问题。我们生命中总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那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这就是我们生命中非常珍贵的财产。有一个禅师，他问他的徒弟说，你来人生这一趟是为了什么？有一个人说，我是来受苦的。第二个徒弟说，我是来享乐的。那第三个徒弟说，我是来受苦同时也来享乐的。结果禅师呢，给前面两个50分，给第三个100分。为什么呢？如果人生只是为了享乐的话，你会觉得每天就这样享乐享乐，好像你感受不到生命的真正的可贵。那如果说人生是苦啊苦啊，你每天苦不苦？很苦啊，随时都是苦啊，因为你的信念系统是苦的嘛，对不对？所以人生同时有快乐也有痛苦，因为痛苦所以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如果你从来没有痛苦过，你每天哪里知道什么叫做快乐，对不对？你真正快乐过，你也知道什么叫痛苦，生命才真正的可贵。所以禅师给第三个100分。那我们人生是苦是乐，其实都是我们的信念系统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每天想早上起来苦啊，苦不苦？早上要上班塞车，晚上回去累得要死，睡又睡不好啊，又做噩梦，然后每天真的是很苦的。所以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心灵的穷人。物质的贫乏，如果是物质的贫乏，很容易让人家满足，对不对？因为如果我平常是很穷的，我今天有多一点东西吃，我觉得哇好好哦。可是心灵的贫乏，心灵的贫乏是什么意思呢？你今天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你问他好吃吗？ OK 咯，还好啦。你问他这个电影好看吗？就这样咯。你问这个风景美吗？有什么不同？你看到很美丽的天空，天空还不是这样。这种人呢就叫做心灵的穷人，什么感觉都没有。那你怎么会享受到生命的喜乐呢？就有一个人死了，他就到了一个地方，看起来太像叫做天堂了。为什么呢？因为里面装饰的都非常的漂亮，里面呢都是山珍海味，吃得好住得好。那负责人，大殿的负责人就跟他讲说，欢迎你来到这里，你在这里呢，你要吃任你吃，你要睡绝对可以睡到你自然醒，睡到你想起来就可以。然后你要怎么玩乐，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给你去玩。哇，太好了，对吗？实在是太棒了，竟然要有这种地方。然后你不想工作，对不对？这里绝对没有工作。哇，这个人想，哇，来到了天堂，真是太棒了，每天就在那边玩啊吃啊睡啊。睡了一个月开始无聊了，睡了两个月很辛苦了嘞，吃饱睡，睡饱吃，然后玩又玩腻了，吃每天吃山珍海味也很腻，对不对？到第三个月他开始有点受不了了，他说某某人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工作啊？他说我这里说好了就是没有工作的。他说求求你给我工作吧。他说没有工作人生还有什么，每天就是这样太无聊了，等于死跟死地狱没有什么差别。这个人跟他讲说，你以为这里是天堂啊，其实这里就是地狱啊，让你生命没有任何价值啊，就是每天睡饱吃吃饱睡，诶，人生又很奥妙哦，每天给你这样的享乐，你又觉得没有价值感。所以生命的苦跟乐其实因为都存在，所以让我们生命的财产才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就要检查看看说，我们的信念系统里面是让我们过得更好还是过得更不好。你检查你每天醒来的念头，你开心吗？你每天醒来，哎，不，明天应该蛮开心的，因为明天是拜六 然后有一些拜五吧就塞车了，因为你看很多人迟到就是因为很塞车嘛，然后你想太好了，星期六你可以睡得迟一点很开心，星期天下午就开始不开心了，因为明天叫做拜一，然后想到要工作，那连续放一个礼拜的假很辛苦哦。那今天是学校开始第一天放假，对不对？哇，很开心哇，一月一号以前就开始痛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每天醒来的那个念头啊，你是用什么东西来喂养你的心灵，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的身体要有营养，所以我们吃保健品，我们吃健康的饮食，我们要心灵很富有，不要当心灵的穷人。请问你每天用什么东西来喂养你的心灵？你每天醒来不开心，然后餐的朋友呢都是猪朋狗友啊。所谓猪朋狗友呢，是那种每天讲负面的话，每天讲没有一句好听的东西，每天都是唉声叹气的，每天吃垃圾食物，每天去让自己过得越来越不好的。你检查看看，其实很多人不知不觉都会这样。有多少人每天醒来，我相信这边很多朋友都听过我的演讲哦，因为很多熟悉的脸孔。你还记得我每次都有提到一样东西，就是你可不可以每天早上醒来给自己一个深深的祝福？有印象的请举手。这样多人听过，只有那几个有印象。每天给自己一个深深的祝福，有做到的请举手。一个两个，天哪，你用什么样来喂养你的心灵，让你的心灵越来越富足？你连祝福自己都舍不得，你怎么会有心灵有能量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啊？所以我每天醒来的那个念头很重要，就是喂养你的心灵。你早上要吃早餐吗？有吃早餐吗？都知道要吃早餐，对不对？一吃早餐才能够让你有体力啊。所以你每天早上起来嗨多两声，那你去上班都不开心，看到的人事物都不好。所以生命中对人生的很多的收集，对人生风景的收集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我也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哦，有一个女大学生，暑假到了，他想说，跟爸爸关系不好，希望说能够爸爸来这里接他回家，在这个很长的这个长途旅程当中啊，可以跟爸爸好好的聊天，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结果他爸爸真的来了，在开车回去的路上啊，他爸爸一开始开车，他就开始在骂了。你看这些人呢，实在是没有公德心啊，垃圾乱丢，又这样又那，就一路上的抱怨。这女孩子就开始觉得，哎，真讨厌。真的是死性不改哦，就从来都不讲好听的话。你看这边的风景多漂亮啊，又有花又有树又有草，真的是非常漂亮。所以一路上就很不开心的回到家了。第二年他的父亲因为意外去世了，这个女孩自己开车回家，她坐在司机的那边位置上，她开着回去的时候，她看到那一边的位置，她才知道她的父亲并没有乱讲话，因为这一边真的是被破坏的很多，很多的那种污染，所以他父亲看到的都是不好的那一面，而他看到的都是好的那一面。人生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不好，所以你要心灵富足，我们永远要有这个装备。有好的时候我们感恩，不好的时候我们要有勇气去面对。所以你要开对你的窗口。有一个女孩看着外面的那个窗口，他的狗狗死掉了，埋葬在那一边。他看着那个窗口看出去，想到他的小狗，非常的难过，就一直在流眼泪，一直在流眼泪，好难过。他的爷爷看到了，他说：“孩子，你窗口开错了。”他就帮他去开另外一扇窗，结果看过去呢，哇，都是一片玫瑰花，然后一片的树，感觉真是非常漂亮。这个女孩的心情就开始开朗起来。啊，原来我们常常要开对窗口。所以你看你这拍照，对不对？拍照我们是不是要 focus 焦点，要聚焦，对吗？可是我们的焦点有时候你拍洗出来的照片，看天哪，怎么背景是清楚的，人是模糊的，对不对？有时候是人很，我们重点是要人很清楚，背景是模糊的，对吗？可是你聚焦错误，所以该 focus 的东西没有 focus 到，不该 focus 的东西你把它弄得很清晰，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灵富足的开始，这是我们的人生目标。 那你就要懂得去看，我们要有智慧的眼睛去看，我们究竟怎么样去收集我们生命的风景，非常的重要。有一个老妇人，她常常抱怨她的十字架非常的重，她觉得为什么我就要背负那么多的苦难。有一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中呢梦到哇，那边有好多的十字架，有一个十字架非常的漂亮，那边呢有镶了钻石，很漂亮。她讲哇，这个应该很美哦，钻石的十字架耶，背起来应该不错哦。结果她要去背的时候发现好重哦，背都背不动。那她就想，那背不动怎么办呢？那她就选另外一个木雕的也不错，然后就看到那边呢有还有镶有玫瑰花，那还应该是不错的一个十字架哦。他就去背，比较轻哦，背上去的时候啊，玫瑰花的刺啊刺得他全身痛得要命。我想啊，原来这个也不适合我，这么多的十字架选来选去，最后呢选到了一个最朴素的，他背上去啊轻松多了。再看原来这个十字架就是平常他所背的。其实很多人啊都会常常有很多的抱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那如果有一天我跟你交换的时候啊，你要不要？我跟你换我的痛苦，我的痛苦是这样，我跟你换要不要？等下人家比较之后发现我不要，还是我自己的那个比较容易一点哦。所以原来还是自己的原来的好。所以要怎么样，如果说你种下的都是一个负面不好的意念跟种子的话，你要怎么样去让你成为一个有正知正见的人，非常的重要。一个有正确人生观有正知正见的人呢，他的心灵一定会比较富足。有一个人他每天都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很不开心，他很喜欢去批评自己，为什么我会这么笨，为什么我会那么不好。他就去请教一个心理学家，然后这个心理学家讲说，你真的很想改变吗？他说真的，我很想改变，我不要再过这种生活了。那他说你真的决定了你要改变，那我教你一个方法。他说每天啊，当你有一个负面想法的时候，你就把它写下来，你就写一行，你再有一个负面想法你就再写一行，那你一天你就总结一下你一共写了多少行，那每一行呢你决定要付多少钱。例如说我决定我一行负面的想法我要付5毛钱，或者我决定付1块钱。那如果我一天有40个负面的想法，如果我决定付1块钱，你就要拿一个罐子存40块。然后存完了之后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方法你们可以参考哦。他说这存了之后做什么，他说一个礼拜总结一下，总结了之后呢把这笔钱送给你最讨厌的那个人。例如说这个人深深的伤害过你，你看到他你就非常的生气，你最不愿意把钱给他的那个人你给他。他想这个 idea 不错哈。他说好，我试看。他说我决定我每一个负面的想法我付1块钱。然后那你想到对象了没有？他说他想来想去，有了，我想到一个我最讨厌的就是他前任男朋友，我想到他就生气。他说好，那你回去做吧。结果第一天开始啊，到了中午他就打电话去哭了，跟那个心理学家说，我早上到现在我已经写了25行了，25行就25块了嘞。他说照我这样的一个进度，我一个礼拜我要给他$几百嘞。他说我会很生气啊。他说那你要注意哦，到晚上的时候我打来哭啊。你知道他写了多少行？74行，一天写了70行，你一天要付$74哎。他说一个礼拜的话，这样子算下去，我真的要给他很多钱。然后这个心理学家为了刺激他，让他有动力，他说你想他拿到你这笔钱他会去做什么。他说他一定是买那个性感内衣给他的现任女朋友带他去旅行。你想让你生气吗？生气。你要不要给他钱？不要。他说那你真的要好小心你的念头哦。第二天这个心理学家没接到他电话，应该是好消息了吼。到了晚上他听到他的电话来了，听起来声音不错。他说我今天有进步哦，早上本来我一个负面想法一出来的时候，例如说我今天开车出去走错路，平常都笨到要死，怎么会走错路。他就想，他说他的思想呢，就他的心灵像老鹰一样在关照着他的负面想法，说哦没关系，我最多绕远路一点点罢了，这个就不算负面想法了嘛，改变了对不对。 今天呢，他去公司开会，开会的时候他表达了他的意见，结果他表达意见，同事们都反对。如果照以往他的这个经验呢，他就会说，以他以往的经验呢，这个就很刺激啦。以他以往的经验，他就会觉得说，笨到要死，怎么会讲出这样的 idea 哦，让人家都不会赞成。可是呢，他这时候他又转一个念头，因为他不要付钱给他的男朋友嘛，以前的男朋友，他想，没关系，至少我表达了我的意见，至少我很好的去处理了我应该表达的意见，我表达了，我已经不错了嘞，对不对？所以那一天呢，只写了几个罢了，一个礼拜下来，他总共记录了96个，已经很不错。因为第一天多少个你还有印象吗？我刚刚讲74个嘞，一个礼拜才写了96个，表示有很大的进步哦。他总结了这个96块的，他开了一张96块的支票，真的去寄给他的前男朋友，然后里面写了一封信给他，谢谢你成为我改变的推动力。本来要寄的那一刻他又开始想，可恶，我还要寄96块给他。可是后来想，我应该要感谢，因为我不想给他钱，因为我这么痛恨他，所以他让我像老鹰一样去关照我的心，有负面想法的时候我马上转变。我再举简单一点的例子来说，就好像你训练小狗大小便，也许你有养过宠物，你训练小狗大小便，这小狗啊，它走到那个地方，它不知道那个地方不可以大小便，你打它吗？你会打它吗？有些是用这种训练方式的，我们用人性一点的，你把它抱走，带它应该上厕所的地方，给它上厕所，那狗狗就知道说，哦，上厕所的地方是在那边。同样的，当我们的心灵常常输入负面的想法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哦，这个是不对的，没关系，我已经该做的做到了，那你就会改变你的念头。所以你要不断的去关照你是不是时时刻刻去把你的心灵喂上毒药，还是给它营养，明白我的比喻吗？那这个就很关键的影响我们会快乐还是不快乐。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去读懂我们生命中很多的幸福跟财富。有一天有一个妈妈带着她很有钱的妈妈带着她女儿去了一个牧场，去了牧场回来之后，她就跟她女儿讲，女儿啊，你现在就知道吧，穷人跟有钱人的差别有多大。女儿说，是，我真的明白了，我们家只养了一只猫，他们有一群的猫，我们家的这个院子里面有一个假山，他们有一座真的山，我们家那个假山有一个小假的水池，他们是一大片的湖啊，我终于知道原来我们有多穷。其实他妈妈的意思是什么？女儿啊，你看人家住的那个房子多小啊，你看我们家多大，他是要他去比较，让人看到人家多穷。可是他女儿真正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真的很穷，人家是真正的山耶，我们买了一个座小小的山，那个不是真正的有钱。所以在生活中的所谓的金钱财富，我们真的要有这个智慧的眼睛去看到。另外，有钱可以买到快乐吗？很多人知道不可以，但是没有钱你会蛮辛苦的。所以我记得我好几次在这里的讲座，我都有提到说理财非常的重要，不但的要懂得理外在的财，让你减少生活的痛苦。最近不是有一本书吗？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你不会去理财，财不会理你，所以你不会有钱。那另外一种呢，外在的财要会理，里面的财也要懂得去理你真正内在的财。所以我们就看懂生活中的幸福跟快乐是什么。有四个人到了这个渡口，要过，要到河的对岸去，只有一个船夫，一次只能载一个人。这四个人呢，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当官的，一个是武士，另外一个是诗人。那船夫只愿意载一个，那他说，各位，你要我载你过河，你要告诉我你有什么才华。这个有钱人，我有钱，我给你钱，你载我过去。那这个官呢，他就哦，你只要载我过去，我给你做一个什么县官还是什么之类的哦。第三个呢，那个武士他就亮出他的剑来，你不给我过，我就杀了你哦。那剩下一个诗人啊，这诗人怎么办啊？这个诗人就叹口气说，我什么都没有， 如果我不回去的话，我的妻子孩子啊会很担心我。这个船夫说，你上船吧。他说为什么？他说啊，真情啊，真正的感情啊，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啊。因为你有情有义啊，你有爱啊，因为你想到你的妻儿啊，所以你才是真正有才华有财富的一个人。所以他被他载回去了。也有一天有一个这个职前训练哦，就有很多人来要上班之前的一个训练。这个讲师呢就在板上画了一个圆圈，里面画了一个人，然后旁边画了一间屋子，一些朋友跟车子。他说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生活圈，对不对？舒适区。他说如果说你踏出去会怎么样？有些人讲我会害怕，有人说我会犯错。他说如果犯错之后你会得到什么？人生难免都会有犯错，对不对？你犯错了之后你会得到什么？他说我会得到更多的智慧。所以他就在画更大的圈。我们人生，我常常讲的一句话，你要把每一个人生的遭遇当成上天赐给你的一份礼物。我们人生每一个遭遇，因为我刚有提到我们来到地球学校都是学生，学生的意思就是学习如何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地球村的学生，每一个人要学的功课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遇到的功课不一样，你就要有能力跟智慧去看懂现在学校派给我的功课是什么。所以每一个困境都是学校给你的一个任务跟功课。 OK， 你现在在学加减，你加减学会了，老师会给你什么功课？就要会乘啊，会除，对不对？当你乘除都会了，老师就会要你懂得应用题，对不对？当你应用题又懂了，还有什么函数啦、三角形啊，各方面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生来到这个地球学校，有各种各样的功课，所以我们要有生命更加的有丰富，把它当成你的财产，你要读懂你的功课是什么。所以当你面对生命的功课的时候，困境的时候，你知道哦，我要进步了，这个学校又派我更艰难的功课，那你就会不断的累积你的智慧哦。所以人际是我们的财产之一，有情有义是我们的生命财产之一，你的智慧是你的生命财产之一。那有一个流浪的老妇人，她白天啊，因为冬天很冷，白天她没有地方去呢，她每次就去这个邮局啊，在邮局那边她穿的衣服破破旧旧的，然后有那个尿骚味啊，因为她没有地方可以洗澡嘛，她就坐在那个公共亭电话亭那边睡觉。睡醒了他就张开嘴巴这边自言自语，好像讲的那种人家也听不懂的话，然后就好像有点神志不清啊。这个邮政局的六点关门他就得出去，出去了之后呢，他就在外面露宿啊，非常的可怜。感恩节那一天有一个女人啊，因为家里吃有剩下的饭菜很多，他就打包了，就想到他，因为他常常看到这个流浪的老妇人，然后就想他去街上绕一定可以找到他。当他绕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那一边推着他宝贵的这个购物车在那边看着，然后很可怜啊，看到衣服又很单薄哦。然后这个女人呢就开了车窗说，老太太你吃饱了没有？我这边有一些食物要给你吃。可是他看到这个老太太的回答的时候，他吓了一跳。这老太太跟他讲说，我吃饱了，明明那边有火鸡跟那个烤苹果之类的东西，他说我已经吃饱了，他下面的牙齿还会动来动去呢，我吃饱了，你把它送给需要的人吧。各位，如果你是一般上哦，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流浪的老妇人，你现在给他美食火鸡哈、烤苹果，是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可是他觉得我这样子我就够了，我物质的贫乏，可是我一点我就够了，你把它给需要的人吧，这个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是真正富有的人啊。那如果你还要知道说，你要让你生命富有，你要真正也要看到说生活中的美。很多人每天就在担心，根据心理学家们的研究，94%的人啊都是为未来而活的。例如说，当我孩子长大了之后会怎么样，有一天当我有钱的时候会怎么样，然后怎么样会怎么样，都是以后我会怎么样，都是为了未来而活的。有一个人，他第一次在沙漠中度过第一个夏天，那时候才4月，他想夏天，沙漠的夏天， 想到就恐怖，对吗？现在还四月，春天吧，老讲想到就痛苦。这个夏天来了，真是令人难受啊。有一天他去凤凰城那边加油，这个他就跟那个油站的主人聊起，他说：“哎呀，夏天要到了，想到都很难过，很痛苦啊。”这个油站的主人啊，非常的有智慧，就跟他讲：“你这么快担心夏天，你的夏天会提早来，延迟结束哦。”哎，他听了这句话愣了一下，对呀，现在才四月，夏天还没有到，对不对？可是他的心里面已经充满了对夏天的恐惧啊，夏天不就已经来了吗？你越担心越想到恐怖，这个时间就拉得越长，对不对？这个夏天就会延迟结束啊。说的也是，这个油站的主人啊又继续说了，他说你要像迎接一个惊人的喜讯一样迎接这个夏天来。夏天还有什么惊人的喜讯啊？他说你知道吗，沙漠的夏天的早晨啊，这个天空漂亮的就好像那个少女羞红的脸。你如果去过很热很热的地方，你看到它的夏天很早嘛，天很早就亮，你看到天空是非常的漂亮的。然后呢在下午很热的时候啊，你躲在冷气里面睡觉是多舒服啊。傍晚的时候你看到的天空啊真的很漂亮，晚上呢天空有点像海洋一样的蓝哦。他说你知道吗，在夏天38度你跳到海水里面去游泳啊，你才真正享受到游泳的乐趣呀。一转个念头想，是啊，因为你一直想夏天真热啊，夏天真热啊，夏天还没热还没到你就热死了，对不对？当夏天真的来到的时候啊，他就发现说诶，他很早就起来去整理院子，好舒服哦，因为非常的凉爽。下午呢就跟孩子在家里睡大头觉，因为开着冷气睡觉真舒服。晚上呢就在院子里面打棒球，然后做冰淇淋吃，哇，那种感觉真好哎。所以他想说真的从来没有感觉到夏天是这么棒的，也因为沙漠这么热才会有那么美的夏天。所以你要记得它里面的含义在哪里哦。我们常常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已经担心担心，已经觉得很恐怖了，事情来到时候也没那么可怕嘛。所以你要享受你生活中每一天的美，你要能够活在每一天每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有一个人他平常很忙，他的工作非常的忙，所以他没有什么时间去陪伴他的孩子，陪伴他的家人生活。他的太太后来癌症去世了，死掉了。他就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就看到10年前啊，他们去度蜜月的时候，在纽约买了一条丝巾，非常贵的一条丝巾，因为那时候看到好漂亮，价钱还挂在那里。他就说：“太太啊，这个很漂亮，送给他。”那个太太舍不得戴这条丝巾，他说：“我要等一个特别日子哦，就有一天我们再去二度蜜月的时候，我才要绑这条丝巾。”结果没有想到，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他的太太已经去世了。所以他就告诉很多人啊，你不要等那一天叫做特别的一天。例如说我们生日我们叫做特别的一天，哪一天我们叫做特别的一天，有时候你等不到那一天的。所以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一天，所以你要珍惜说你生活中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一天。然后有时候要给我们的心灵放放假，你知道现在人太忙了，对不对？每天赶来赶去，尤其我平常上课都在星期六星期天，对吗？电话没有停的，因为我是教放松的课程嘛，大家都不舍得关手机，好像生意很多这样。现在人家拜六礼拜生意也很忙，因为你好像总是害怕关手机。现在有没有人怕说有一天关手机的？有时候偶尔关手机，你发现地球并没有因此停止吧？我想地球应该觉得好受一点，然后大家少一点污染，对不对？就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校长，有一次他到北京去讲课，他就分享到他一次这样的经验。他在哈佛大学当校长嘛，非常的忙。有一次呢，他就请了3个月的假，他就跟他的家人讲说，我会每个星期打电话回来告诉你们我在哪里，所以不要问我去哪里哦。他就到了美国南部的一个农村，他去那个农村做什么呢？他去农场工作啊，背着主人哦，偷偷抽根烟，有时候跟工人聊聊天，有时候呢就打一份工呢去刷盘子，哎，哈佛大学校长去刷盘子哦，就做那种平常没有做的工作，这样哎觉得蛮有乐趣的。结果有一天呐，他去打一份工，只做了4个小时就被炒鱿鱼了。 啊，去刷盘子哦。结果这个老板就叫他过来说：“可怜的老头，你刷盘子实在刷得太慢了啦，我实在是不能够请你哦。你还是去找别的工作吧。”这个可怜的老头三个月放假完了，他给自己心灵放假去做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他回到哈佛大学重新去当校长的时候，他觉得做什么东西都很有乐趣。你没有发现很多人啊，就是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每天抱怨抱怨抱怨，然后每天就很不开心。我最近常常跟很多人讲啊，你把扫地扫得很专业啊，你就是专业人士。那天我的朋友跟我分享到一个这样的故事，听得很感动。在日本哦，有一群学生去参观一间酒店，就发现有一个老先生很特别，在他这个老先生的工作呢是负责洗厕所刷马桶的。哇，你看到这个老先生在刷马桶的那种专注的精神啊，你会有一种很深的感动。他就蹲在那边，每一块在那边刷，每一个部分都刷得非常的干净。最可怕的是什么？他洗的马桶的水可以喝。他们在参观看他在做这个工作，马桶的水可以喝啊，马桶里面的水。他说：“你不信啊，我就喝给你看。”他就舀一瓢喝下去，真的是你会看到目瞪口呆啊，专业对吗？这个是太专业了，我想没有多少个人可以做到。有一个女孩，她被她这种精神深深的感动了，然后她就申请去酒店工作。特别要求是刷马桶洗厕所的工作，诶，大学生哦，他真的要求要去做这样的，要跟这个老先生看齐。他也是这样刷，然后每次洗了马桶之后，他把那个马桶里面的水他舀一口来喝，有味道吗？啊，有味道不行，再洗过。厉害吧，他就是这么样的做。诶，结果就是做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当然就被升职啦，一直升。你知道他现在做什么工作吗？你知道他们之前那个首相小泉啊，他底下的其中一个部长，女部长。因为他这种精神啊，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对不对？刷马桶可以刷到里面的水可以喝，非常专业哦。有美国有一个作家，然后有一天他去一间店买袜子，这个店员呢17岁左右啊，这个男孩哇，也没看过这样的男孩。这男孩看到有人来买袜子啊，说：“某某先生，你知道吗？你来到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间卖袜子的店了。卖袜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他就说：“我要买一双短袜。”哦，你要买短袜，就是从那个上面的架子，一个架子一个架子，拿出很多的袜子给他选。你知道吗？这双袜子的质量有多漂亮？哇，讲的好像在赞颂他的上帝一样的哇，那种神圣跟庄严啊！这个作家看了看，还忍不住哈，你知道吗？如果你继续用这种热情去卖袜子，你不到几年，你将会成为短袜大王。你相信吗？卖袜子可以卖到这种庄严的神情都出来，要在宣扬一个真理一样的，非常的不简单。我常常觉得说，很多人你觉得你在你的人生舞台里面，你是不是一个主角？我们常常在不同，例如说我们有很多的角色，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是人家的女儿，是人家的太太，是某个公司的主管哈。有时候你也是配角，对不对？可是当你当配角的时候，你能把你的配角演得很好，也是很不简单的，对不对？在一间主日学校啊，小学，就有一个女孩听到说有一个公演，她就积极争取她要演出，结果名单公布出来。里面一共有5个角色，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然后两个孩子，还有一只是狗。他被分配的角色呢是演一只狗。那你演狗你要不要？叫你演一只狗，狗有什么好表演的哦？可是呢，这个女孩呢，小女孩还是决定要去演出，而且呢还买了护膝、护这里的，还有护膝。然后每天这个练习她都去。练习的彩排的还真认真呢，他的哥哥也是大他几岁吧，讲呀演小狗干嘛要这样认真呢、啊？还要这么大费周章啊，有点排斥要去看他演出，所以他还是去了啦。就看也不要坐那么前面，很多人看到我妹妹演小狗，有这样不好意思，他就躲在后面看。结果这出场啦，主角都出场啦，爸爸妈妈两个孩子都出场啦，就坐在火炉前面。结果呢，这个小狗开始出来了， 很多人开，当这个小狗出来的时候啊，所有的人的眼神都专注在这个小狗身上。为什么呢？它爬出来的那个样子，我不是讲它买了这个护这里护这里的吗？它爬的跟狗一模一样，还滚两下，那个动作简直是好像真的一只小狗一样。哎，那出来了，坐下来了哦。这个演主角的这个爸爸就要讲一个圣诞节的故事。他说，哎，有一天呐、啊，这个突然打雷。刚好到打雷的时候，外面还真的打雷耶。这个小狗突然被吓醒了，因为它摆在这边那个昏昏欲睡，那个小狗的眼神就亮起来，然后它正在吓跳，那个表现啊，跟真的狗一模一样。大家就开始窃窃私语了，不管那个男主角在讲什么，其实大家的焦点都在看那一只小狗。然后整场的演出，这个小狗没有讲过一句话吗？小狗讲什么话？从来都一句话都没有讲，可是整场的演出，所有人的焦点都是在看那一只小狗。所以你看，你用演主角的心情去演你任何的一种角色，你将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很多人他不看重自己哦，觉得自己不那么重要，其实每个人都很重要。所以我们生命中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财富啊，你要读懂，你要有这个智慧的眼睛看到说生命中的美。我常在训练很多人开发想象力的时候，我很感慨，我相信这边有很多做会计的吧，做账的，或者是很多工程师吧。我发现这两种人哦，在开发想象力的时候会比较辛苦，我蛮同情的。为什么？叫他想象一棵树，想不到。原来很多人哦，平常眼睛没有看到花草树木，什么都没看到。哎，因为你出来的时候天还有点黑，因为赶着要上班，回家的时候天已经是黑的，对吗？然后你什么星星月亮太阳也没看到，花草树木因为天黑了也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原来很多人啊，是真的是心灵里面一个很穷的人。所以你要让你生命很有很丰富很多姿多彩，你真的生活中的美，珍惜你生命中的每一天，能够珍惜你生活中你所扮演的任何的角色，你看到所有的珍贵的东西，你已经具备了富人的条件。然后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让你心灵可以富足的，那个叫做爱。爱是一切的泉源。我们听到爱谈的很多，两性之爱，就是兄弟之爱，父母之爱。最近我看到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慨，那一句话，因为很多时候现在的父母几乎都是24孝的父母，对不对？孝顺儿子跟女儿的24孝的父母很多，真的为了儿子女儿那种付出啊，哈，补习啊，然后给他最好的。最近我看到一句话让我很深的一种触动，他说一般上都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对不对？他说的那一句话是再苦不能苦父母啊。很少听到这样的话，对吗？我们都觉得我们不能够给孩子匮乏，我们再穷也不能穷孩子，让他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我们都是很多这个想法。可是我发现原来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想到父母，父母应该体谅我们的啦，他会明白的啦，他会了解。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期待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看到那一句话的时候，再苦不要苦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父母年纪大了，还有多少机会让我们去供养他，然后对他好，他苦了一辈子，对不对？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呀，我要跟很多人去分享。我们倒是比较少倒过来去想哦。有一个女孩20多岁哦，她要下班的时候，春天到了，她妈妈打电话跟她说：“孩子啊，你去什么店给我买什么蛋糕？我明天要去郊游。”她想郊游，我跟朋友约好了，我要去吃饭，我要去看电影，你要我去买那个东西？她说：“拜托你了，孩子，我明天要跟同事们去交友，去给我买好吗？”没有办法，好，只好去跟他买。结果他就要很快的速度去买嘛，哪里知道去到那间店呢，外面已经排了长龙。他心里面就很急，也很不耐烦，在那边哇，怎么那么久，怎么那么多人来买这个蛋糕？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很流行蛋挞，对不对？香港啊，台湾很流行蛋挞，真的是排长龙，排2个小时。我的天，买那个 Kitty 猫的时候。Kitty 的 Hello Kitty 的时候，还打架排长龙，早早去排的都有，真是很不可思议啊！那妈妈要求他买，他去到那边排了很远，他就很不耐烦，在那边很不开心。结果排到有点排了好久才进到店里面了、啊。后面一个女人啊，就叫他小姐，可不可以打个商量？因为他就是算嘛，每一笼蒸出来的有多好利， 那一人买多少粒？你算到来，他说，小姐刚刚好，最后那一包呢是在你这个位置，我可不可以跟你商量一下？因为我孩子，我赶着回去做饭哦，我孩子明天郊游，然后我又要很多东西要做，可不可以商量一下？你可以让我先买吗？可是后来也很不好意思嘛，因为大家都在排队。后来就问他说：“请问你给谁买的？”“我给我妈买的，我妈要去郊游。”哎，很奇怪，当他讲了这一句话的时候，全部人就给你妈买的，哎，气氛不太一样哦。所有的人都是排队孝顺儿子女儿的哦，都是为了给孩子买的。这个店员啊说：“我今天卖了几百粒这个面包啊，我是第一个听到给妈妈买，要给妈妈去郊游的哦。”哦，气氛就很不一样了。那后面就有说啊，真是太好了，我也多想去郊游啊。他说去郊游的时候还不是为了吃哦，所以我又给孩子买这些。他说你妈妈真是幸福啊，如果有一天我年纪大了，我要去郊游，我孩子也可以给我买这个包子的话，多幸福啊。这个时候好奇怪哦，前面的让开说小姐你先买好了，前面的又让开，结果一字排开，所有的人让这个给妈妈买这个面包的人走到第一个位，他很不好意思。可是他看到每一个妈妈那种眼神流露出来的是，他看到也许十年后、二十年后，有一天他的孩子为了他排队买面包啊。所以有时候那种感觉，他说走在每一个母亲的情怀里头。其实有时候我们倒过来想，我们真的很少替我们的父母想哦，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在想，所以再苦不要苦我们的父母啊。然后父母对孩子爱实在是没有话讲的。1989年，美国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发生了8.2级的大地震，4分钟罢了，一下夷为平地，死了3万人。有一个爸爸呢，把孩子安把妈妈安，就是把太太安顿好了，就冲去学校，因为上课时间嘛，就冲到学校那边去。学校已经是平地了，他就在想，我的孩子应该是在什么位置呢？他在那一刻可以为平地很难过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他对他儿子的承诺。他记得他每天跟儿子讲：“儿子，无论你有什么需要，爸爸一定在你身边。”他就想起他对他儿子的承诺，所以他尽努力，他在想我儿子每天上学是走到哪里，然后他的那个教室是在哪里，他推算出啊，应该是在那一堆的位置上，他就冲过去要挖那些瓦石，就很多爸爸妈妈来，儿子啊女儿哭了，然后很失望了，然后就走了。然后警察也来了，说先生你心情很乱，大家都劝他你回去吧，这样是没有用的，你这样挖也是没有办法救到孩子的。很多人都劝他说，他都会问他一句话，你是来帮我的吗？不是的话请你走开。然后消防员也来了，说你这个地方随时会爆炸，你赶快走吧。所有人都来劝他说，他都会问你一句话，你是来帮我的吗？不是的话请你走开。结果他就这样子坚持，全部人也拿他没办法，挖了38个小时。突然他挖开一个洞，一个石头的时候，听到他儿子的声音，他叫他儿子，他儿子说，爸爸真的是你吗？他说，孩子真的是我，我说和爸爸我们都还活，我们这边有33个人死了，剩下14个是活的，我告诉他们，我爸爸只要他活着，他一定会来救我的，只要我得救，你们一定可以得救的，因为你常常告诉我，无论我有什么需要，你永远在我身边。哇，你知道那种坚持跟那种信念哦，他就说，儿子你赶快出来吧，说爸爸你先让我的同学出来吧，我知道你一定会救我出来的。因为这位爸爸的坚持，他对孩子的一种承诺，救到14条人命，真实的故事。所以因为爱啊，可以让我们内心产生很大的力量。有一天有一个地方这个山泥暴就是冲下来了，有两部车刚好卡在这个泥土里面。第一辆车是一个男人，他看到那个泥石都已经冲刷下来，这个男人就想完蛋了，闭上眼睛在那边等死，因为不可能走掉的。第二部车是一个妈妈载了两个孩子，他当他转过头去看到这两个孩子因为缺氧啊，脸已经通红了，基于母亲对孩子的爱，他想尽办法把窗口绞下来，然后把那个泥土拨开，爬到这个屋顶车顶，不是屋顶，爬到车顶，然后把两个孩子拉上来。 因为很幸运，这个泥土没有继续往下陷，结果他最后三个人都得救。你看，因为这个爱差别在哪里？